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十住品第十五，李长者的后论。我们接着从以上十种对峙看起啊。以上十种对峙，借一念心上，触发心识，一行之中，一时之内，无前后期，对峙此十种障法，成一法，一心，一智慧，一心之中，摄摄无尽的法门，皆以自信不动智佛为体，以法四种，或具此十种无尽的法门，同别亦多自在故。到这个地方是一小段啊，我们看这段文，这段文字不深，义理很深，是诸佛如来不思议的境界。事实真相的就在我们眼前啊！但是凡夫不单是我们，六道凡夫、四圣法界的这些圣贤，也没有办法体会到啊这个境界。我们算是很有幸，从华严经上得到了这些信息啊，这么长的时间熏修，让我们也深深体会到啊，如孔夫子所说的，幸而好苦，这句话很难得了啊！首先这个信心呢不容易啊，没有这么长的时间熏习，确实很难生起信心。只要信心生起来了，对于古圣先贤就不怀疑了啊，就能够接受了，能够爱好了啊，知道他们不欺骗人，知道他们是真实的啊，圆真自信啊，佛家里面讲的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如跟道也不例外啊，只不过这个悟入的境界确实有浅深不同啊，但是在原教啊，像华严经上所说的，不同之中，它 还有相同。啊，不同啊，称之为行部；同呢，称之为圆融。啊，行部跟圆融是一，不是二。所以说，行部不爱圆融，圆融不爱行部。啊，行部是次第，由次第，由高下，由前身。啊，那么有为什么又能融通无碍？这些道理事实真相啊，世尊在华严经上跟我们说清楚了。前面从初住讲到十住啊，发心住讲到灌顶住啊，这个在教学仪式上是有必要的，由浅而深。可是实际上呢，实际上它是圆融的啊。所以今天他在总结里面就说了，以上十种对治啊，从初住到十住，对治烦恼习气啊，这个地方呢应该要说的。使烦恼的余习烦恼断了，烦恼没有了啊，只有习气。如果烦恼没有断，他在十法界啊，他脱离不了十法界。烦恼断掉之后，就是无始无明断了。我们讲起心动念啊，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再起心动念了，这个叫无明断了啊，烦恼断尽了。但是虽然烦恼断尽，它还有习气啊，习气也有前身不同啊，厚薄不一样啊，很浅薄的就说他品位高啊，像十地菩萨习气还相当浓厚呢，这品位就低啊，是住是行菩萨啊，特别在石柱是非常明显的能看出来啊。我们在前面看到长者引用啊，这个五十三参啊来做例子，说得好啊啊，粗重的习气在第八柱第九柱就断尽了，灌顶柱的菩萨啊，粗重的习气没有了，那上面还有是行是回向是地，可见的那是很少的习气，是我们很不容易体会的。那么这一段呢讲到圆融了啊，这个十种对治皆在一念心上初发心时，这个一念不是我们很粗的念头，这个一念是细念，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啊，1280兆分之一秒那个信念 这是一念心上。初发心是觉，觉而不迷，觉是什么？觉是不动啊！注意这个地方一定要知道，觉心不动啊。什么心动呢？妄心动啊，也就是真心不动，真心永远不动啊。即使我们今天沦落在六道，甚至很不幸啊，堕入了阿鼻地狱，我们的真心从来没动过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观察来说呢，就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，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。这是从理上讲的，从自性上讲的，没动过啊。动是妄心啊，妄心离不开真心。这一桩事情很难讲，我们过去在大乘教里面，世尊谈到这个问题啊，像楞严会上他讲阎若大都弥陀人引的故事啊，我们举类似的啊，在受军训的时候紧急集合啊，帽子戴在头上啊，忘掉了，衣服穿整齐了，到处找帽子啊，到处找找不到，急得一身大汗啊，问别人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帽子，人家指着你的帽子不是在头上吗啊，一摸果然在。这个事情怎么解释啊？佛说了，我们一念不觉就像这种情形，这个情形不是真的啊！豁然迷了，什么原因迷的？没有原因，什么时候迷的？没有时候。所以佛用的这个词用的好，叫妄念呐、妄是虚妄的，不是真的啊。那觉悟的人呢，就真正聪明人、高明的人啊，一听说妄，念头就没有了，不往下再追了啊。有一等人，这一等人还不少，他要追究啊，到底为什么原因忘记了，什么原因忘记了啊，几时忘记的啊，这一旦觉悟之后啊，以后还会不会再迷惑？有可能啊，说不定过个几天、过个几个月紧急集合的时候，你又发现这个毛病，很难讲啊，没有原因呐、没有时间呐、一念心上是初发心识。只要一念觉，什么问题都没有啊，就回归自性了啊！一心之中啊，一时之内，无前后继，就是那一念，永远就是这一念。啊，一念之前有没有一念？有，那念过去了。 一年之后还有没有一年，未来还有一年，只要你不要去理会它。你的常住真心就显现了啊！我们的麻烦就麻烦在此地，我们要追究啊！这个追究啊，无始劫以来迷在六道轮回，养成了习气，这个习气非常浓厚，总是要追问什么原因啊？为什么？我想也正是因为这么一个现象，所以佛才说菩萨最大的障碍就是疑，所以把疑呢列入根本烦恼啊，根本烦恼六个，你看贪嗔痴慢，下头就是疑。这个疑障碍你见性呐，障碍你正果啊！啊，你要问无明即是有的，无明为什么会有无明？如果六祖慧能大师当时要有这个疑问，五祖的衣钵就不会传给他了，我们想想对不对？啊，五祖衣钵为什么讲只会传给他？他没有疑问的，啊，没有疑问，当下就见性了。你看他说出他的境界。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那现在我们被染污了，我们得会问呢，什么原因染污？为什么会染污？几时染污的？这个染污用什么方法把它去掉？对治吗？那前面讲对治啊，要不要对治呢？不需要，只要一下放下，什么事都没有了啊！为什么我还要问？为什么没有了？因为那是虚妄的，那是梦幻泡影，你执着它干什么？啊，你也追问他干什么？他如果真有其事，你追问是可以的，根本没有啊。啊，我们能破这一关，开悟、修行正果就不难。这一关不能突破，难。不但开悟没指望，正果没指望，甚至于连往生极乐世界都没把握。啊，这个要问，为什么连往生极乐世界没把握呢？往生世界真正的条件，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心净则佛土净呐。那个地方是净土啊。往生的条件要跟净土相应啊，清净心跟清净土相应。心不清净，不能往生。 啊，这是名号，心里头什么念头都没有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能完成。这个条件太优厚了，本来有这一句阿弥陀佛都不能完成，现在准许你有这一句阿弥陀佛可以完成啊！但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凡圣同居土，跟我们这个世界一样，不过我们这个世界凡圣同居土里头有六道，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只有两道，人道天道，除这两道之外其他四道没有。啊，这些事情我们在华严经前面这个华藏世界品里面看到很多啊，大宇宙当中啊，像这样的这个情况很多啊，有世界设法界居住啊，有世界不居住啊，这个就是说明那个世界众生业系果报不相同啊！啊，这个世界众生无所不为啊，善恶都干了啊，所以他设法界居住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有人天。他不是我死啊，一切众生都修上品十善啊，所以他只有人天两道，没有三恶道啊。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，我们明白了可以增长信心啊，我们的烦恼习气断不了，只要将这一句佛号念得纯熟，把烦恼习气盖住了，虽有烦恼习气它不起信心，就是它不起作用，这就能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利益太殊胜了啊！世尊在经典里面给我们介绍的，生到西方就圆证三不退呀。这个太殊胜了，哎，正三不退，再加个圆字，圆是圆满的，圆满正得三不退，那在一般讲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地位呢？啊，一般大乘教里面讲啊，圆满正得三不退呀，八地菩萨了，不动地呀。这个太殊胜了，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啊，不是我们一般人难信，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们都不相信，哪有这种便宜的事情啊，好像这个东西什么，人家是辛辛苦苦无量界修行，他才能得到这个果报，才能到这个境界，你怎么不劳而获呢？怎么这么轻易的你就得到了？所以他不相信。 克时而论的，不轻易。你要晓得这个法界，你能相信这个法门，这个可不是容易事情，不是偶然的。啊，美国过去一个预言家凯西，这世界上很多人知道啊。啊，他是一个灵体附身，用催眠的方法替人治病。这个灵非常善，啊，确实在过去生中是他的好朋友，缘分很深，附在他身上。啊，他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所有一切人一生当中的遭遇，没有一桩事情是突然的，就是没有原因的啊，没有一桩，都是有前因后果。过去生中没有因，这一生当中你怎么会遇到这个事情啊？这一生当中所造的因，又感到来生的果报。这是业因果报啊，事实真相啊，他说出来了。我们从这一桩事情就联想到，我们今天信阿弥陀佛，真干，就晓得不容易，跟前世的因一定有关系，也就是过去生中多少劫来我们都念佛求往生，为什么没去呢？大概在临命中是有怀疑了，所以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善根福德因缘，这一生又遇到了，哎，深信不疑了啊，这一生往生呢，不是侥幸的，没有侥幸的事情啊！啊，是应当庆祝我们累劫的善根呢，在这一生成熟，是这么回事情啊！这真正值得可惜。如果没有成熟，这一生当中还是不能往生。啊，依然错过了啊！只要我们细心冷静去观察，全都能看出来啊，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啊！一个念佛人念得很好，功夫不错啊！啊，没有妄念了。那起心动念呢，心里都是佛号啊，啊，临命终的时候啊，家亲眷属在旁边扰乱啊，急着想方法来急救，这一急救就麻烦了啊，可能在这个时候他心就乱了，那就去不成了啊！这真正是所谓不是预言家不知道啊，或是你的儿孙，或是你的亲兄弟，你的亲朋好友，他也是善意，不是恶意。啊，善意障碍你往生， 所以持诵经粮里面特别提出这个警告啊，人在临终的时候最好家亲眷属不要接近隔离啊，让同参道友啊助念送他往生啊，走了之后8个小时以后让他家亲眷属再来看他，这很有道理啊，是安全的护航啊。那这个不是不人道啊，所以这个里头有大道理在啊。啊，念佛往生的8小时也没问题了。啊，他真的已经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留下了这个遗体，怎么处置与他不妨碍了。啊，这是讲什么，就是习气。啊，真有功夫习气很薄那不在乎，一断气他就走了啊，但是这种人少，太少了啊，所以就不能不慌长者。这段文里面最难懂的就是一念心上，一行之中，一时之内，无前后继，对治此十种障法，一戒是多，多戒是一啊，说有次第啊，要粗住二住三住啊，说到十住，可是真的在断证功夫上一断一切断没有此地，这个竟是圆教大臣啊，我们现在对这个道理能够想得通啊，因为它的原理它的真相只有一念啊，这一念就出生二用啊，还原观里面讲啊啊，二用是什么呢，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同时升起啊，升起就消失了，你到哪里去找习气，找不到了啊，找不到又不能说没有，说有吧有没有痕迹啊，所以佛告诉我们不能有有无的这个念头，有有无的念头错在我自己，不是事实真相啊，事实真相不能说有也不能说啊，你只要有无的念头断掉了，你的问题解决了，跟事实真相就相应了啊，可以说是完全的相应，圆满的相应，只要一动念它就不相应啊，背道而驰啊，这一动念是迷啊， 不动念是觉。假如我们在此地真的要悟到了，哎，你要想对治这十种障法，十种障法展开来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的障法，啊，用一个什么东西来对治它呢？不动。譬如古德也这么说，这个社会大乱，天下大乱，只要自己心地不乱，乱想就没有了，乱想就不可得了。我们细细想想这个道理啊，认真努力从这里学习啊，说的容易啊，做起来不容易啊。那么我们就想到佛教导我们的八万四千法门，这个经上讲的摄摄无尽法门，它是无量无边的法门。我们在这里面选一门，我们不会选，释迦牟尼很慈悲代替我们选了啊，他老人家在灭度之前给我们的遗教，正法时期戒律成就，相法时期禅定成就，末法时期净土成就，这是他带我们选的。那我们现在生在释迦牟尼佛末法时期，末法时期什么成就呢？净土成就。我们选择净土里面这一句六字后面啊，南无阿弥陀佛了啊，用这说，用这一念对治一切妄念，就行了啊，就是此地讲的这个原理原则，让我们恢复到一发一心一智慧一心中啊，这也是华严经教学的中心理念。你看四十八愿和这个五十三参呢，啊，善财第一个参访的在云比丘，我们前面读过，是代表初度菩萨修波诸三昧耶，专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，叫先入为主啊，他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。他跟善财童子讲二十一种念佛法门，这二十一种一展开，无量无边法门，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念佛法门啊！这是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，说禅所有法门都是禅，说教所有法门都是教 没有一个是例外的。所以一戒是多，多戒是一。啊，这个法门我们用起来方便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工作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一点妨碍都没有。啊，大庭广众之下念佛不方便，默念，没有声音。啊，自己在心里头念，外头人不看不出来。你说他多方便。只要心里头有一个阿弥陀佛，所有一切境界也都变成阿弥陀佛，这有受用了。啊，看到一切人是阿弥陀佛，看到一切事是阿弥陀佛，看到山河大地都是阿弥陀佛。能大师告诉我，啊，自信能生万法，万法皆是阿弥陀佛。你说你能不往生吗？没这道理啊！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没有关系，一土就是四土，《华严经》的例子嘛。啊，你看这个地方讲实信，啊，初信，他的发心，他的修行，他的果证，连同后面的九个位次全得到了，全有了。啊，到灌顶位，灌顶住的菩萨第十住。前面九个通通具足，这个好懂。为什么？比如说他在十层楼上，下面九层当然都是他的基础嘛，通通都有。还有上面，上面也具足了啊，这一点不好懂啊。他为什么会觉得一体呀、啊？啊，所以贤首过世首先给我贤一体，那一体你一得不得，一切都得了，一修一切修，一念一切念，就这个道理。所以成一法啊，一切法成一法，这一法是什么？从体上讲，自信清净圆满体，你要不能证得一体，你就没办法一法。证得一体之后，一法就现前了。啊，体有没有？体真有。体不是物质，体也不是精神，啊，世尊在经教里面给我们形容的叫大光明藏，在四图里面跟我们讲的叫做长极光土啊，实际上呢就是长极光，长是永恒不变的，即是净啊，啊，即是体，光是其用。啊，光是遍照啊，光明遍照，这是体，体是这个样子 啊，它现象呢，那就是一念不绝的现象了，啊，也就是能大师讲的能生万法现象了。现象那个相啊，你想想看，体是光明遍照，相是不是光明遍照？肯定嘛，相要不光明遍照，那跟体就不一样了啊，所以相也光明遍照啊，于是真的啊，先说大师告诉我们的啊，其二用，这其二用就现象，相怎么样呢？相是变法界啊，你看他讲的。接着跟我们讲三遍啊，第一个是普州法界，现的相分物质，物质现象普州法界，精神现象也是普州法界，这个我们先讲能量啊，啊，普州法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啊，啊，现象呢？现象畜生无尽，你想到畜生，畜生是变化。无尽，没有边际，没有数量，跟普州相应的啊，含容空有，还是一体。啊，畜生无尽是多，含容空有又变成一了。啊，空是讲的性，性体；有是讲的万法，就成一法、一心、一智慧。一心之中啊，是摄无尽法门，这一心如果是心，就是一念啊，这是心的行为啊，口言语身体动作身口意三业的行为，纵然是极其微细的行为，我们凡夫粗心大意啊，我说这句话意思就是说，极其微细的那个行为啊，你自己都不知道，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有呢？习气啊，不知不觉啊，其实他有行为啊，有心地清净的人，有定功的人，定功越深，我们讲心越细 啊，定功越浅的人的心一粗，啊，没有定功的人心浮气躁啊。啊，所以细行，你看佛给我们讲啊，把菩萨大乘菩萨八万四千细行，一条条说出来，一真的不是假的，真说出了八万四千的啊，那我们知道八万四千还是归纳了讲的，为什么呢？如果展开了讲呢，确实此地所讲设设无尽法门啊，这才是真话，没有边际，没有数量啊！啊，中国谚语所谓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，啊，我们用这个话的意思来说，极其微细的一个细念。一个细心普州法界啊，你想想我们今天能相信，为什么呢？普州法界是一体，你在这一体当中哪有不相应的道理？啊，像一个圆球。啊，我们用个很细的针再刺一下。它的影响是不是整个全体？从外表到内线。啊，绝对不是局部啊。这个是我们不容易了解，我们用身体做实验就晓得啊，这一个身体是一体，用一根针无论在哪个地方刺一下，全身都感觉，这个容易体会啊。然后我们晓得整个宇宙是一体啊，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，所以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无不是周边涵容啊。啊，这个就是讲到感应道交的道理了啊，我们众生有感啊，感有很多是微细的啊，佛法里叫敏感，那就是微细的，连自己都不知道啊。现在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个东西，这叫什么？无始无明习气。真的是体会不到它起作用啊，它起作用啊还是周边法界啊。那么从教义里面讲，行部不爱圆融，圆融不爱行部，所以同别业多自在苦啊。没有妨碍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宇宙是和谐。啊，同别一多自在啊，我们看小宇宙， 小宇宙地球。你看地球上，我们不是不说人，我们说山河大地，说花草树木。你从这些地方去看啊，从自然现象去看，同别异多，它自不自然？自在呀。然后你再观察这地球上许多的动物，形状类别不一样啊，啊，也有同多啊，同别异多啊，他是不是自在？他也自在啊。啊，再看人类，上古的人类，同别异多，我相信也是在大自在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吗？没有是非人我的念头吗？啊，从历史上记载，我们能看到。啊，原始人的生活游牧啊，跟动物一样啊，啊，他肚子饿了，需要找一点东西来吃，啊，吃饱之后，他绝对不会伤害一个动物。他的自在啊，由游牧以后到农耕啊，慢慢懂得农耕了，农耕就要具有土地了啊，那个时候地球上人少啊，地多，大家对土地的拥有不在乎啊，没有控制的念头，没有占有的念头，他的。